今天我们开始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呢，就是天也是基督显明他身份的阶段。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可以说重要的一个阶段，因为这个最后导致了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嘛。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开始的看到的耶稣对于公开宣布他身份的这个态度有一些变化。而且我们可以从今天他融入耶路撒冷这个经文上看，其实他是要故意让都城的人明白他是谁啊，这个就非常的明确。但是如果我们学习，因为我们已经在福音书学了有3年的时间了，对吧？4个福音书学了3年的时间啊，如果我们看看前面我们所看到的，经常耶稣是要故意隐藏他的身份啊，并且要告诉他周边的人，特别是他的门徒或者他的亲戚，要说哎，别告诉人我是谁。好，那么我们今天这个新的阶段呢，就有了非常明显的一个改变了，也就是耶稣在都城，在犹太领袖面前自己宣布他的身份了。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是融入耶路撒冷，也就是第一个事件。后面我们下周呢要看到天主清洁圣殿，包括他咒诅无花果树。那今天呢我们就是第一个，就是融入耶路撒冷。那今天的经文呢记在4个福音书，那这个其实是比较少见的，马太福音21章，路加福音11章，马可福音11章，路加福音19章，然后呢，约翰福音第十二章，都记载这个故事了。那你说这个是新的阶段呢？和之前他所做的有明显的对比，有这个对比在哪里？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嘛。其实耶稣刚开始服侍，也就是在迦拿的那个婚宴中呢，他母亲不就是来，对吧？要来做什么？来告诉他，哎，我们这个酒没了，对吧？我们酒没了，怎么办？2章3到4节，耶稣和他门徒，这个是约翰福音哈，被请到这个宴席。3节说酒用尽了，你看耶稣的母亲做什么？耶稣母亲没请来，把耶稣请来说，哎呀，酒没了。那他的目的是什么？耶稣解决这个问题啊！你注意耶稣怎么说？他耶稣说，母亲啊，我与你何干？你注意最后一句话他说什么？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的母亲的意思简单说是要他彰显他的身份，亮出来，让大家都看你是谁啊！我们知道从他诞生的那一时刻，他母亲心里知道他是谁。圣经告诉我们，哎，我们 PPT 又出问题了，不好意思了。如果这个闪来闪去，有影响，我一会儿关了，我们就翻圣经也可以啊。可能我们设备需要调整一下，但是我们首先看到玛利亚这个经文出处，也就是天主在隐藏自己，也说，哎，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们另外一个例子呢，也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七章呢，这是耶稣的这个同母异父的兄弟们啊，他们在劝耶稣做什么？他说：“你上耶路撒冷去吧。”为什么要上耶路撒冷去呢？因为要给世人看见你是谁，对吧？你注意耶稣回答，7章6节，圣经说，耶稣回答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没有不方便。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现在不是时候叫人完全知道我是谁。其实门徒因信心，开始意识到基督的身份时，咱们看耶稣对他们的警告是什么。这个也是路加福音9章20到21节，他说，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是天主的基督。那我们明白基督在旧约圣经是什么意思？是受膏君吗？天主所立的君王吗？好，你注意21节耶稣怎么说？耶稣禁戒他们不要将这话告诉人。好，所以我们明显可以看到，之前耶稣是，通过他的讲道，通过他所行的奇迹，在告诉人他是谁。但是他要人凭着信心，从他们在圣经中的理解，明白他是谁。好，他是想引着圣经教导他们了，但是他的时候到了。 其实很有意思的，我们说融入耶路撒冷，我们要明白这个是多么大的一个事件。其实如果我们看但以理先知十二章，但以理预言了但以理的七十个七嘛，他说六十九个七之后呢，基督就要来了。那这个时候就是融入耶路撒冷，就是来到耶路撒冷，是吧？所以我们从众先知的口中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我不能太过于的强调耶稣融入耶路撒冷的这个预言的这个意义，因为它是非常大的，非常大的。那我们今天就从马太福音做主题经文啊，但是我们也会参考其他的福音书，特别是约翰为背景啊，约翰经常爱给我们介绍背景啊，约翰的对于耶稣融入耶路撒冷的背景有很多介绍，鲁加呢，他也给我们记载了耶稣心里所存的一些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都会互相对比着看，但是我们首先要看到融入的背景，这个也就是从我们今天马太福音二十一章的一节，还闪吗？应该还是不闪了。哎呀，好，感谢主。第一节说什么？圣经说，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现到了油果山上的伯法基。耶稣就差遣两个门徒啊，所以我们这里看见耶稣到了一个耶路撒冷附近了。好，这里说将近耶路撒冷。好，从两周前我们一直在学习耶利哥周边发生的事情。他出耶利哥城，他进耶利新耶利哥城前啊，在耶利哥城遇到的这个撒该等等啊，还有撒该所引起的这样的辩论和对话啊，这个都是在耶利哥发生的事情。那耶稣从耶利哥已经走得更近了，到哪里了？到了油果山的伯法基。那这个我们首先你要考虑，这个也是一个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背景。那为什么需要说是特殊的背景？因为我们知道耶稣上耶路撒冷不是自己去的，他是跟众人一起去的。你说什么意思？那我们就可以从约翰福音十一章对于耶稣融入耶路撒冷的背景开始切入了。他在这里说，犹太人的逾越节不好意思近了，有许多人从乡下上耶路撒冷去，是吧？那这意味着耶稣在路上并不孤单了，并不孤独了，很多人会跟着他上去，很多人会跟着他上去啊。所以这个我们看到的是过节的一个背景。过什么节呢？逾越节呢？他们都上耶路撒冷做什么？后面说是节前要做什么？洁净自己的身子，那这个是指献祭嘛？好，所以他们是上耶路撒冷去献祭，在预备过节。好，而且约翰还给我们介绍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信息，就是五十六节，他说他们寻找耶稣，站在圣殿里，彼此说：“他说你们的意思怎样？以为他来收洁，不来呢？”也就是说百姓在做什么？他们在等候基督。每一年耶稣会上街过逾越节了，每一次来他都会与祭司长有非常热烈的矛盾，并且我觉得耶稣最惊喜的教训，比如说约翰福音八章十章这些教训，哇，都是在什么时候讲的呢？都是在逾越节时候讲的。所以百姓在已经做好准备了，说他今天会不会来呀？如果你在耶路撒冷街上，可能会听到人说，哎呀，是不是那拿撒勒人耶稣要来啊？今年会不会来呀？我们会不会再有一个特别大的惊喜啊？他们可能这样想。但是其实祭司呢，他们也有自己的想法。咱们看这个十一章的五十七节，圣经说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已经吩咐众人说，若有人知道耶稣在哪里，就来报名，好去拿他了。所以百姓一直在期待的，会不会来？哎呀，我们很期待这个事情。祭司长呢，准备抓耶稣了，是吧？这样，这个环境就是这样的嘛。 耶稣会不会到耶路撒冷过节了，对吧？大家一直在期待，一直在期待。但是我们也得说哈，也有另外一个事件让今就是当年的逾越节的敬拜可能变得更精彩。那这个也是约翰给我们介绍的，大家看十二章的九到十一节，他说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都出来，不但要看耶稣，要看谁？也要看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了。好，上次耶稣到伯他尼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叫醒，对吧？拉撒路是叫一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了。那伯特尼离耶路撒冷不就是非常近的距离？伯特尼算是他的边界小村庄嘛。好，大家都熟悉。那他叫这个拉撒路复活，你看十章祭司长商议，要连拉撒路也杀了，因为许多犹太人看见拉撒路就去信从耶稣了。好，那么这个也是不可否定的证据了。很多我们知道，我们讲这个马他、拉撒路、玛利亚的时候，我们讲他们，我们讲了他们当时在耶路撒冷应该特别有名的很多人知道他。我们可以从拉撒路的这个他的葬礼也可以看出来了，人是从耶路撒冷来参加这个葬礼的。好，他们在耶路撒冷非常有影响影响的人。所以拉撒路是死了，许多耶路撒冷的人也看见他的尸体，并且都闻到他尸体臭的味道了。然后现在拉撒路还在，并且准备一起过去过年过这个节了。好，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可以说引起特别大的纠纷的一点，也就是拉撒路他这样的一个人。但是我们可以从约翰福音十二章九到十一节也可以看到祭司长他们的悖逆，他们不能否定拉撒路原来死了现在活了，只能做什么？只能杀人。那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说什么？说你们就像你们的父撒旦一样，他本来是杀人的，你们也是如此。其实他曾经已经定过他们的罪，他说你们心里就是杀人的罪了。好，你们想杀我。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也想杀谁呢？拉撒路了。好，但我们必须说清楚，耶稣知道以色列人以色列的领袖知道祭司长知道法利赛人要抓他，要戏弄他，要有不公义的这个审问，要把他交于罗马人，要把它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是耶稣知道的。我们今天看的是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嘛，咱们看二十节、十九节，二十章十九节，圣经所说的，他说解交外邦，他说受凌辱、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必复活。其实门徒知道，耶稣也知道这个事情要发生。好，虽然如此，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不仅非常勇敢的进到耶路撒冷，而且是尽可能的公开的进入。好，他是想让人意识到我来了，我来了。这个也是就像我们之前说，与之前上耶路撒冷的方式完全不一样。我们刚看的约翰福音七章，他兄弟不要他早，要他上耶路撒冷过节嘛，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先去吧。他们去了，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怎么上耶路撒冷去的。第七章说耶稣就暗暗的上耶路撒冷去。好，那我们看一下背景之后，我们看一下天主在这个一到三节的安排。这什么安排呢？我们看一下有差遣门徒的这个事情。二十一章的一到三节，圣经说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就到有过山的波非基。耶稣就差遣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村子去，他说必要看见那里悬着一匹驴，还有驴驹，他说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好，倘若有人问你，就说主要用， 他必叫你们前来。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他到了哪里，有过山的伯发基吗？其实马克告诉我们他到了哪儿。马克是一章一节说，耶稣门徒接近耶路撒冷，先到了伯发基、伯他尼，在有过山上，他把两个城市 列为一起。大家可以翻到圣经后面的土三，这个就能明白为什么他会这样列出来。土三，如果你找一下耶利哥，先找耶利哥啊，因为耶稣是从耶利哥来的嘛，对吧？好，那么土三是基督时代的巴勒斯坦的这个地图。好，找好约旦河，找一下耶利哥。耶利哥呢，再往西南方向看嘛，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伯发基，一个伯他尼，都是离耶路撒冷特别近，而且这两个村庄是挨着的，而且都是在有果山边上。好，你看一下地图背景的这个山脉，我们也知道为什么他们说上耶路撒冷，因为它是上坡的路，从耶利哥往耶路撒冷是一个坡，是上耶路撒冷去。这个我们之前讲过，我也不用再讲了。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伯发基，这个也是挨着伯他尼，也是算是耶路撒冷的教区啊，当时也就是这样理解的。服侍耶路撒冷的这个祭司经常也会住这个伯他尼，伯发基。好，很有意思，发基的意思是什么？原文发基的意思是无花果的意思。这个伯呢，伯是房子或库房，所以这里的意思，伯发基的意思是这个蝉或者放无花果的地方。伯他尼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还有个伯字嘛，伯也是房子或库房，他尼是什么？红枣或者枣啊。所以一个是蝉枣的，一个是蝉无花果的啊，而且是算是两仓吧。好，也是估计很漂亮的一个地方。不但虽然这个意义特别有意思。比如说耶稣出生的城市是哪一个啊？伯利恒前面的字是什么？是不是这个伯嘛？哎，利恒是什么？麦。伯利恒是买库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音译它也保留了这个原文的意思啊，所以这个还挺有趣的。所以你看到这个伯，有的时候它会有房子或者库房或者村库的意思。好，那么马太21:23说给他们什么任务呢？他差遣两个门徒，我们不知道这个门徒是谁，到对面的村子，有可能这个是指他马太说他在波吉发嘛，他可能让他去伯他尼，或者可能在伯他尼让他去这个波吉发，我不清楚，反正旁边的村子，他说你去对面的村子，好，可能是这样，然后要他做什么？他说你会找到悬着的一匹驴。好，这个也挺有意思的，他要他们找一个驴，而且说你会找到，不仅会找到，有人会问你的时候，我告诉你怎么回答，他一定让你把驴叫出来，那带领出来。这个就有一些意思，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这个一切都不是突然的，不是偶然的。不但如此，这个马克福音11:2还告诉我们，这个小驴呢，是后面有一句话说，你们会找到一个没有人骑过的驴驹。也就是说，耶稣能骑一个没有别人骑过的驴驹，并且他们进去会找到这个驴，也会找到这个母驴在那里。主人会让他出来，这个不是偶然的事情。这一系列的安排都在展现什么？都在明显的展现天主的权柄，他的无所不知性。他在告诉他们，你会进去，你会发现这个，哎，你怎么交代？你一个没有骑过的，我要骑啊！他在说什么？他在说我 他在告诉他的门徒，告诉周边的人，我是谁，对吧？那这个就很有意思了。但是这个事情也是为了应验先知所说的话。咱们可以看到四到六节，不好意思，21章的四到六节，到这时成为要应验先知所说的话，成就啊，要应验先知所说的话，什么话？第五节，应该告诉虚名说，你的王临到你那里。好，首先呢，我们必须把先知说他五节分成两部分，因为我认为他所引用的经文有俩，一个是以赛亚书的，一个是这个撒加利亚的，但是前半部分他说什么？你的王临到你那里。这个预言呢是在以赛亚书62章11节，圣经说主宣告地极说，许对谁？许对谁？殉城。殉城是哪儿啊？殉就是耶路撒冷。好，你须对殉城说，拯救你的来到，赏励在他那里，施工在他面前。他告诉他们说，你们应该告诉殉城，告诉耶路撒冷，好，救他们的来了，你们的王临到。好，另外一个出处呢是撒加利亚这个9章9节，我们可以在马太福音21章的第5节看到一句话，前前合合的骑着驴和小驴，对吧？那咱们看9章的9节，圣经说什么？圣经殉城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城应该欢呼，你的王前前合合的骑着驴，就是小驴母驴的子临到你那里，他是持公义的，是施救的。好，你注意这两个经文出处说有一天有一个王要临到你那里。好，那这个王他要做什么？在每一个经文中他都告诉我们他要施行什么拯救。在以赛亚书62章1节，他说拯救你的来到。在撒加利亚9章9节，圣经说他是治公义的，是施救的，也就是说他是来做什么？拯救的。那这个挺重要的，我觉得这挺蛮重要的。圣经马太也就在天主的默示下，在写耶稣的这个故事，他就想起了撒加利亚和以赛亚所说的，他说这个其实成就是为了应验那样的事情。好，那样之前已经说好的事情。那我们可能需要问，为什么要骑驴呢？战马不是更合适吗？是吧？其实我觉得天主选择了驴，并且在预言中预言说我来是要骑着驴子来啊，其实这个也是有含义的。你说什么含义？你注意他说他来是以什么方式来，他说前前合合的骑着驴。那如果我们看到一个战马，上面呢坐着一个元帅，后面跟着一个这个部队，那这个就不是前前合合的，对吧？那这个就是非常重要。其实他在显明一种谦卑，一种温和。天主第一次降临呢，就是谦卑的，就是俯视众人的。注意哈，他在21章5节提到这个驴的时候，他还给我们加了，我觉得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他说前前合合的，骑着驴和小驴，他说就是驮物的母驴的子。他选择什么样的驴呢？驮物的母驴的子。换一句话，这个不是一个哇，这个驴的特别帅，长得特别漂亮， 而是一个干活的驴。他是干活的驴。其实这个也是在我们前一章经文看过耶稣基督所说，他说正如人子来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掉生命性命替众人赎罪。我们要明白，耶稣基督来这次是谦谦和和的来，他来呢也是要施救要拯救，但是他的拯救是什么样的拯救？以前一章来说，他是一个弃掉自己的生命替众人赎罪的拯救。那这个非常重要的，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你说耶稣，那你的意思是耶稣不会骑着战马？不是，其实我们到第二次将领会看到耶稣骑着战马，在摩西录十九章十一到十三节，他说我看见天开了，一匹白马，骑在上面的是诚忠心诚实的，他是照着公义判断正战。十二节说他的眼睛如火焰，头发头戴着许多冠冕，又写着名，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十三节他穿着染了血的衣服，他的名成为天主的道。好，主说在天上做见证的有三，对吧？父、道与圣灵。啊，天主的道是谁呢？天主的道不就是耶稣基督吗？将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不是骑着驴，是骑着战马，对吧？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经文中看到，我们不耶稣第一次降临应验了他第一次降临关于他第一次降临的预言，他第二次降临要应验他关于第二次降临的预言，所以当我们看到撒加利亚他虔虔和和的骑着驴，那一个虔诚和和的人，他来的目的不是推翻罗马帝国的，他来是丧掉生命为了救他们的灵魂。这是耶稣基督在这里骑着驴来表达的信息。好，那我们可以看到百姓就开始迎接基督了。在七到八节，七到八节圣经怎么说？他说前了驴和小驴来。你注意，预言中有两个，一个母驴和一个驴驹嘛。在这里我们其实看到有两个，那耶稣骑的是没有骑过的驴驹，好，但是他的母驴也随着他们走的，好，跟他们一起的。他说讲自己的，这个是他周围的众人，也可能包含着自己的门徒。他说讲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着耶稣骑上。好，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从洗门徒的脚，将来他这个我们还没有看到啊，我会洗门徒的脚。那现在我们看到是什么？有人扶着他骑驴了，也就是说他们与别的可能与我们看到别的这个出处有关系，比如说像他喂饱五千之后，他们要做什么？强迫他做王。那虽然态度可能不一样，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好，这个驴来了，哇，这个正好应验先知的话，来，你哎放在这个驴背上，好，并且把衣服打上了，这个也挺有意思。后面说众人又将衣服铺在路上。有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的。好，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把衣服放在路上，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其实我们不难想象他的意思，但是我们可以拿圣经证明他的意思是什么。其实这个也是迎接王的方式。好，我们可以看列王记下九章的十三节，这个是约户做王的时候，我坐上王位的时候，你看他发生什么？他们就急忙，各将自己的衣服放在台阶上，使耶户坐在其上。他们吹角又宣扬是耶户做王。你看，所以他是做王的这个过程当中，哎，我们把衣服铺在台阶上，铺在地上，为了迎接他。好，他是一个王来了，好，迎接王的方式。另外呢我们看到第二件事情呢，就是砍下树枝来嘛，伏在路上。这个不是随便砍点树枝嘛， 不是随便看点数字，是看什么数字呢？我们看一下这个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三节，圣经告诉我们他砍的什么树。你说这个重要吗？我觉得还挺重要的。他说就拿什么树，巴勒马树枝出来引荐他。所以他手里不仅仅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巴勒马树枝不仅仅是一个迎接他的，还铺在地上的，在马太马克所记载，对吧？马克卢加都记载是树枝，约翰告诉我们是巴勒马树枝来迎接他，也铺在地上，大声说哈撒呢，赫撒呢，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赞美的，也是迎接王用的，是不是？但是巴拉马树在圣经中也是有挺重要的含义。在旧约圣经中，巴拉马树枝它是一个棕树的一类的树嘛，树，所以它是那个叶子，咱们应该都知道，条条细的长条子，对吧？好，但是在圣经中呢，这个巴拉马树是与胜利和欢喜有关系的，它是与胜利和欢喜有关系。我给你举一个新约的例子，也就是在摩示录七章的九到十节，圣经这样说，他说此后我看见有大众的人，他说南极其数，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站在宝座羔羊的面前，身穿白衣，手拿什么？巴勒马树枝。世界大声喊叫说，拯救我们的恩是坐在宝座上的天主，也是羔羊的。他的意思是什么？耶稣基督已经胜过我们的仇敌了，他拿的什么来迎接他呢？拿的是巴勒马树枝了。好，所以这个也是有含义。其实有趣的，我们歌本里有一首诗提到的，就是综合树，或者说这个巴拉马树枝，也是同一个含义的，也是挺有意思的，也挺有意思的。那么我们看第九节，他们是拿什么？他们是拿树枝，拿自己的衣服铺在地上，迎接他。第九节说，二十一章第九节，并且他说，前前后后的众人都大声说。大卫的子孙和撒那，好，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在直上之处当称和撒那。好，什么意思？什么意思？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句话，大卫的子孙，他们说的第一句话，大卫的子孙，这个我们说了，我们也看到了许多遍了。好，大卫的子孙是基督与大卫之约有关的名称，也就是说天主向大卫的应许说，将来我必立一个子孙，他的国必永远不废。好，这是大卫子孙的含义。他说他要来成就撒母耳上撒母耳下所记的，这样的是撒母耳下吧七章所记的这样的一个约。好，但是后面他加了三个字，这三个字我们看的要少一些，就是赫撒那。赫撒那也是个音译嘛，他的意思是什么？如果你看我们经文本的角注，你可以翻后面查一下，他是求救的意思，求救的意思。那很有趣，就是这个希伯来词，我们在旧约中偶尔会看到它出现。一个特别好的例子呢，就是诗篇118篇的28节，但这里它没有以音译的方式翻译出来，它是把它的意思翻译出来。你看这样，它是这样翻译的，25节前半句说什么？求主施拯救，求主施拯救。那么这个就是赫撒那的意思，他是在求天主施行拯救。哇，那为什么他们会说赫撒那呢？求主拯救呢？哇，这个不是我们刚看的以赛亚书62章的11节所说。他说主宣告地极说，许对勋城说， 拯救你们的来到。他们求救，他们喊何撒那的意思的含义是，我们知道你来的目的是什么，是来拯救的，求救，求你施行救赎，这是他们在喊叫的。哇，这个还挺奇妙的。但我们知道这句话也会让信基督的不信基督的法利赛人和祭司长听得非常生气，因为说这话的人其实他在一定程度上必须明白他的含义。我可以说法利赛人和祭司长更明白他的含义是什么。在马太福音21:15，我们可能下周就会要学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祭司长竟是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见有孩童在圣殿大声称赞说，大卫的子孙何撒那，他们就大不喜悦。他听到有孩子这样说，他非常的生气，因为他们明白这个不就是要应验以赛亚书62的，不就是要应验撒加利亚9的那个经文吗？难道他是受膏君吗？这个我们不能接受，他不是，你别这么说了，对吧？那路加的视角特别独特，在于融入耶路撒冷这个故事上，他给我们多记了两部分，有一部分呢是记载基督在路上也有反对他的人，就是还没有到耶路撒冷，有人就把他放这个帮助他上这个骑上这个驴呢，然后往那个方向走了，那路上人就越来越多，然后其中也有不信的。咱们看看路加福音19:37-40。他说离耶路撒冷不远将要下油果山，众门徒因为所看见的奇事就大欢喜，大声赞美天主。他们是在开始 起说耶稣曾经做过的事情，他们亲眼看见过的神迹，可能他们提及了什么，他们可能提及了拉撒路的这个事情，他们提及耶稣在水面上行走，耶稣平息了风浪，他们提及许多耶稣基督曾经做的神迹和这个记号。因为这个记号是什么？这个记号是证明旧约先知所说的以赛亚书53所记载的这样的一个天主的义仆来到，对，他是证明的。所以他们开始说并且赞美天主说，哇，受膏君来了，他们是这样的一个心嘛。38节说，奉主名来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注意这句话，我们已经读过一次，我前面没解释，可能后面有机会解释。奉主名来做王的是应当称颂的。好，是天主，是在天有和平，至高之处有荣光。38节，众人中间有几个什么样的人？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应当责备你的门徒。”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这些人闭口不言，石头也要发声呼叫。那他们听见不高兴，说：“哎呀，哎，师父，你不能让你的门徒这么说，这是亵渎的话。”虽然他们没这么说，这个是他们在包含着意思。然后耶稣有没有说：“啊，你们声音小一点？”没有，他说什么？他们不开口，这石头就开着口赞美我。那这意味着什么？耶稣在向这些法利赛人说：“我就是何撒那，我就是那来施救的人，啊，就是我了。”而且他说：“石头开口，很有意思。”在哈巴谷书没时间翻了，但哈巴谷书中还提到石头开口。石头开口这个事情呢，在这个哈巴谷中是一个审判的作用，他们会定你们的罪。但是在这里，石头说话是做什么？是赞美天主的，是赞美天主。我们可以从这个道理来明白一个事实：自然界是天主的，也是传扬天主的美妙，对吧？哪怕这个世人都不信啊，但是石头都能开口， 讲天主，颂赞天主了。好，然后最后我们可以看到，众人的疑问嘛，在十到十一节，在这个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进了耶路撒冷，他说何城的人，也就是说，所有耶路撒冷的人都惊动了，就说这是谁？好，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那跟随耶稣的众人，我觉得有部分的不完全明白，我可以证明可能大部分的人不明白，因为他们在这里只说这个是拿撒勒的先知耶稣。那耶稣是先知吗？我们说他是，摩西说必有一个像我做先知的。那像我是先知是指什么意思？见过天父的面貌做先知的。好，所以我们知道称他为先知不是问题，但是不够拯救人呐。耶稣基督不是一个好拉比，不是一个好老师，不是一个这个特别好的宗教创源人啊，他是天主的儿子，他是基督，他是救主。所以他们这里说，哎呀，这个就是纳撒勒的先知耶稣了。那很有意思呢，就是路加给我们记载另外一个视角，在十九章的四十一到四十四节，也就是耶稣进城他心里所想的，路加也给我们记载，接着天主的默示给我们记载，也就是四十一节到四十四节，他说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城爱哭。耶稣融入耶路撒冷的时候，耶稣在笑吗？耶稣脸上有笑脸吗？没有，他是在爱哭，他是在爱哭。你说为什么呢？咱们看四十二节耶稣说的话，说现在还是你们的日子，你若能在这时候晓得关心你们平安就平安的事就好了。我刚才说融入耶路撒冷这个事件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天主从创造以来都是在告诉他的百姓，有一天我要来到你们面前，我要来施救了。这时刻有多么的重要，对以色列人、以色列民和亚伯拉罕子孙、大卫子孙的人，这个有多重要的一个含义，哇，非常重要。他说你们能晓得关心你们平安的事就好了。他说但如今你们这事在你们眼前是隐藏的。四十二节，这个为什么隐藏了？实际上也是他们因为自己的罪。很多人会说啊，这个是天主是他们看不见的。是，但是天主如何是他们看不见的？其实他们也是随着自己的情欲犯罪嘛，啊，他们是因为自己不愿意信从自己的罪。这些事情在他眼前是隐藏的。四十三节，日子将到了，你的仇敌必要筑起屠城。他说四面回围绕围困你们。哦，他这里提到这个最后这个也是马太福音二十三二十四章所提到的耶路撒冷要毁灭。这个我们知道已经应验了一次，也就是在公元七十年，天主是人毁灭耶路撒冷和圣殿的。他说不留一块石头在石头上，这都因你们不知道眷顾你们的时候。你注意他用的什么字？眷顾你们的时候，你们的日子，这个日子是天主所定的，是为了你们的好处，是为了你们的平安。其实大家可以翻到诗篇一百一十八篇，咱们结束呢，咱就看完这个就结束吧。我觉得这个诗篇一百一十八篇挺重要的。诗篇一百一十八篇是关于基督的预言，关于基督的预言。我们可以从二十二节开始。二十二节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匠人所废弃的石头反称为方角的首饰。那这句话是不是在圣经中常见的吗？是的。 但以理书也用，彼得前书也用，诗篇也用，哇，很多地方也用同样句话。这个都是指谁呀？这都是指基督的话。好，他说这是主所成的事，在你们眼中堪为稀奇。你注意后面24节，这是主所定的日子，这日你们应当快乐欢心。后面25节，我们之前看到25节是为了揭示何撒那嘛？你看25节，求主施拯救，求主施我利达。那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耶稣基督认为，并且当时的人认为，这里天主所定的日子是指耶稣来到耶路撒冷，明显的展现自己的身份，说我就是基督，我就是受膏君。好，后面25节，求主施救，换一句话就是何撒那。后面他说什么？求主施我利达。那耶稣刚说了什么？他说晓得关心你们平安的事了。天主就是眷顾你们的日子，就是今天。其实我们知道耶稣已经告诉以色列人，已经告诉这个耶路撒冷的居民，国不会临到他们身上，因为他们已经弃绝了耶稣。当他们把耶稣所做的叫做别西卜的权柄做的，那耶稣就说那这个国就不临到你们了。好，那他们因为这样的悖逆，他们的眼睛是看不见的，天主进去的时候也就哭着说，哇，你们的日子你们都不知道，天主救赎你们的日子你们真的看不见吗？好，所以他是因为他们的悖逆，他们属灵的蠢笨而爱哭。那你说牧师啊，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其实关系是大的，关系是大的。罗马书告诉我们，因为以色列人的措施，我们就蒙恩了。换一句话，因为他们拒绝天主的国，我们就与天主的国有关系了。我们能够有教会时代，也是因为他们跌倒了。但是这个也是对我们的重要的提醒，就像罗马书所说的样，如果以色列人叫悖逆，不知道天主在做的事情，因此被弃绝，那我们也会如此。有机会你可以看罗马书11章，天主以他们的例子来警教我们说，你们要小心，恐怕你们像他们一样被绝了。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实际上在这里所发生的，耶稣这样的哭嚎，耶稣这样的心，恐怕他对我们生活中的事情也有同样的态度，也就是他看见我们的生活，看见我们在经历的事情，虽然可能外在我们在说何撒那，可能我们也是拿着树枝出来迎接他，说哎呀我爱耶稣了，但是看不到将来我们罪会带来的结局，也就是耶路撒冷的毁灭。那我们的生活也可能等待着惩罚，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行污，我们不按照天主的视角来看我们的生活。我们可以拿着基督的旗帜，然后来回画，哇，感谢主，我是基督徒，那太好了。那是否我们所做的，我们的生活，我们生活的目的，我们一切都与基督的是合一的？我们的方向就是基督的方向，我们的价值观就是天主的价值观，我们的思想就是天主的思想，我们的判定，我们的判断都是天主的判断。这样我们才能够从真心的说何撒那，天主的王临到我们这里，他来是要做什么？其实当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他来就是要惩治惩罚，也是要做什么？要设立他的国度。按照圣经的意思，他说我这个国度现在应该是在哪里？在我们的心，是吧？ 那新国意味着什么？我们的心受谁的管理？谁在掌握我们的心？那不就是应该是天主吗？是吧？那如果耶稣基督要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看我们的生活，看我们所做的，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会不会像他看耶路撒冷一样哀哭，说可惜你们不懂关于关心你们平安的事？